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礼仪。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
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新的一个星期开始，继续的为你播出爱是最短的道路这个专辑，为你邀请这本书的作者黄之婷来到节目中，来和我们探讨许多与亲子教育有关的话题。有一个问题想请之婷来和我们谈一谈，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啊，很多都希望孩子来替我完成我未完成的梦想对吧，所以很多父母啊都替孩子规划好了，你将来就去学医啊，将来你就去当工程师啊、律师啊、什么师什么师啊，能够赚越多钱的越好那父母替孩子决定的未必是孩子喜欢的，也未必是适合他们的性向的，对吧？所以很多孩子啊，如果要完成父母的理想，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你觉得呢？
对，林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常想我们上一代的错误常常会在我们这一代也有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走过的路还会再跌一跤，人生都有一些遗憾，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遗憾加注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希望他们来完成圆我们的梦。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口里说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潜意识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问问看神在这孩子的一生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是神要他成为怎么样的人，不是我要他成为怎么样的人。
对对，中国不是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吗？我的青春谁做主？
对，
里头就很明显的就呈现了当代的年轻人特别是80后的一代，他们对父母样样要掌控他们的人生，掌控他们的前途各方面，婚姻啊、工作等等，这些年轻人就很不以为然我的青春应该是由我自己来做主，不是你们来替我做主。
对，他的人生他要自己去走一回青少年都希望尝试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情，所以父母要放手，但是放手并不是说完全不理他，乃是知道说孩子现在他的生活空间扩张了，他的人际关系也拓宽了，这个时候他们并不是说不要父母，他们还是需要父母的爱，但是这个爱不是像小时候那样子就是一直叮咛的呵护，而是比较理性的比较成熟的方式来对待他，让他能够放心的在外面摸索或者是探讨外面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然后我有什么才能或有恩赐，或者说我的个性或者兴趣在什么地方，我可以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未来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就要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去尝试也不要取笑说他很愚昧很幼稚，甚至可以陪他一起去经历，让孩子在有很多可以尝试的环境里面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将来要走的一条路。
对对，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在学业、未来的事业、将来的伴侣各方面他都在寻寻觅觅的他自己不断的摸索，在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能够成为他的导师，
对
不是替他做一切的决策，但是不断的陪着他给他世切的一些的意见一些的开导那么让孩子来参考，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他们是很需要父母这方面的帮助的。
对，刚刚我们提到说不要把自己的梦想或是愿望加注在孩子身上，这是很明显，因为每一个孩子他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喜欢父母唠叨或是规划好他的一生应该怎么走。我们可以在旁边提醒他说，你这样子走会怎么样，你那样子走又会怎么样的状况，让他去思考，因为他们太年轻，很多东西他们看不见。像我会跟我儿子讲，我会说你现在长大了，妈咪不能再像以前这样的方式来一直跟你提点什么东西，但是你永远要记得你在外面不管是情感方面啊，或是学业方面，或是交友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你永远要记得家里是一个永远欢迎你回来，永远父母都是可以跟你一起来祷告的，永远都可以跟我们谈你不能解决的、不能面对的、过不去的那些问题。因为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年轻人想不开啊、自杀或什么，我就会提醒他说，永远要知道你有路可以回来跟我们谈你心里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跟你一起度过。
这个
很重要。
对，
因为他在外面尝试的时候，他知道家里有一个很坚固的盘子，就一个很温暖的家，不管你成功失败或者你是什么样子，我们都是接受你，都是爱你这样。
对，
来吧孩子到我这里，告诉我你受的委屈，告诉我你需要勇气，到我面前我把一切都给你。来吧孩子到我怀里，让我知道你的忧伤，让我知道你的难题。到我面前，我用话语安慰你，因为我爱。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真的有很多的陷阱，对不对？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哈，比方说很多人要去应征啊、找工作啊，
对
啊，那么特别年轻的女孩啊，有很多根本就是要欺骗女孩的，
对
不对？
对。
那像这样的陷阱啊，当然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习放手，让孩子能够去摸索，甚至从一些错误的经历里头学习人生的功课。不过有些错啊。如果父母看得很清楚的，是绝对不希望孩子在这样的错误里头陷下去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遭遇，那种的打击啊，
就是没有回头路。
就对对对对 对，像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的时候呢，看着孩子
行差踏错，
对对对，那个时候要及时的啊，帮助孩子来看清楚事实，避免落入无法自拔的一种的境遇里头。我想为人父母，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
对，我想在青少年阶段，孩子容易学习外面，比方说喝酒啊，甚至更糟糕就酗毒啊，孩子结交一些不良的朋友，这些我们都要很注意看着他们。然后我们的角色要很清楚，怎么讲，比方说你参加一些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不认同你。我们不认同你的时候呢，我会说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活动去参加，但是我们不会去参观，或是不会去下面给你鼓励，因为我去我就是认同你做这个行为。比方说选美好了，对不对？有些孩子年轻女孩子要去选美，那我们知道选美是，当然世界眼光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们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不同，都有他的目的，然后都是最好的。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面。如果是你的孩子要参加这个的话，那你可以跟他分析说，其实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美丑就是神造，都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以比较，而且他很多内幕的问题。
对，
选美有很多内幕，如果孩子只是当作是一个活动，或是他参与一些校外的一些跟人际关系的竞争，如果他不会受伤害，不会说因为我没有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主小姐或是什么，如果是这样子，你就说好你可以参加，但是我就不会去捧场或去认同你，因为我就是不鼓励这种价值观，就是用世界的来认同你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或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些是人给人的这个价值观，我想不是从神来的。
是，事实上啊，芝婷提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如何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 帮助他建立圣经里头的价值观，
对，
帮助孩子懂得如何从神的角度去分辨，去辨别，啊，当他进入到社会的时候，他懂得辨别什么是好的、不好的，啊，什么事情是神所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这个尺度啊，这个界限啊，他能够来分辨，
对，
来判断。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自己有亲身经历，就是我儿子在16岁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些街舞，你知道那 hip dance。就是街舞，跳那种街舞，
对对对对。
那基本上他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就不是很认同，因为他们听的音乐就很多那些 rap， 然后也很多意义都很不好的歌词在里面。然后他们参加的人就是耳环啦、头发、发型什么，就是那些行为就让你觉得他们是很悖逆，不是太好的，不能荣耀神。我们不认同，但是因为知道他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他有好几次表演他都很希望我们去，但我们真的都忍痛，我们就不去捧场他，我们也不去坐在观众席那边来为他加分，因为基本上我们是不太认同，因为他常常练习到深更半夜，有时候他们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跳到天亮。为什么这样举例？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你会太累，你第二天还要上课，对不对？果然他们发生事情，有一个孩子就是因为太累开车回家的时候睡着了，就撞车就出车祸死亡了。所以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讲给他听，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年轻人都不懂这些东西，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就是说你不能集中上课，然后你有很多在里面被熏染的一些那些行为都不是那么好，并不是本身不好。我仍然不是说跳这个街舞是不好，我就是说确立孩子在尝试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要给他很清楚的什么东西是讨神喜悦，什么是不喜悦，然后我们要很坚持我们的立场。
对对对对，我们不一定要用责备用骂的方式，但是我们一定要开导他。
那时候我孩子也很喜欢那种 breakdance， 像 Michael Jackson， 我都跟他说那非常危险，你一扭到一个神经或什么，你可能就是终身都瘫痪了。结果也是发生在德州，我的妹妹那时候打电话跟我说，他们很伤心，有一个孩子就是学那个在地上转那个头，结果脖子扭断，就当场就死亡了。所以这件事事先我们已经跟孩子讲过，我们阻止他学这些舞的原因，种种原因后果，结果就在别人身上就发生了。
是，
那我们就真的是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很高难度的，很可能你任何肢体都会受伤的，但是年轻人不懂。
有些时候他们想借着一些表现啊来吸引人啊，
对，一些掌声就迷惑他们什么事该做不该做，
对对对，
挑战你的这个身体的神造人的时候，那样的结构就是很容易受伤，非常危险。
对， 对对，年轻人嘛就是想要不断的表现自己嘛，
对，男孩特别
对对
特别父母担心，
对 对， 对，所以你看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对未来有很多的憧憬，很多的理想，但是有一些的方向可能是不太正确的。我们啊，做父母的还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是的，
啊，让孩子自己跟神建立关系，他自己懂得如何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里头自己去寻找明白神的旨意。
是的。
知道自己的平凡，尝尽了黑暗，尝尽自卑，这世界仿佛忘记了我，恍恍惚惚自暴自弃。我知道自己真堕落，深陷于黑暗，深觉痛苦。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有谁能够为我指出一条重生的道路，让我可找到我活着的意义？
我渴望一步一步挣脱黑暗，奔向有阳光的。的力量，能看清正确的方向。